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竹君。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用体谅跟同理拉近彼此的距离。日前去医院做每月一次的化疗，我事先已经在 LINE 上告诉我那位熟悉的院内药局的销售小姐，希望当天化疗的时候顺便去刷卡。我知道销售小姐有业绩的压力，所以多年来我每个月都向她买维他命。当她被调到院外没有业绩的时候，我就帮她写信给总公司，大大称赞她，希望把她调回来。果然总公司将她调回来了，在那之后我们变成好朋友。这次我去药局的时候，感受到他非常不耐烦，加上我身旁有位86岁的长者，耳朵有点背，讲话声音很大。他来帮97岁一个星期洗肾三次的老伴买营养品，将心比心，我就建议老奶奶请药局把这个很重的营养品寄到他家。他说他带了菲佣，一定要自己拿回去，所以双方情绪不是很好。第二天我再去找销售小姐，刚好她在忙，我就不进去了。第三次她终于不忙了，也没有其他客人，我就告诉她，她忙的时候我不敢走进去打搅她，现在才敢鼓起勇气问她最近是否有心事，对我是否有误会，才说出心里对彼此的纠结。是有一次他公司奖励他出国，不得已我就向别人买了，我实在感到很抱歉。很神奇的是，我道歉之后，我发现他对我的态度突然变得好了，让以后的每月一会的购物心情都十分愉快。我发现我们去打搅别人的时候，自己也要替对方设想，对方忙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打搅人家，彼此体谅，有误会就第一时间跟对方厘清。今年在准备女儿婚事的时候，有许多观念我发现跟女婿都不一样，因为我的许多朋友没有立刻回调查表，虽然在 LINE 上表示说尽量来，可是也没有说参加观礼呢还是参加喜宴呢，携带多少人数啊。我想应该是我的朋友想还早吧，不急着现在做决定。但是我的乌克兰女婿想把每一位宾客的英文名字请乌克兰的师傅雕刻在木头上，放在盘子的中央。我也很讶异，乌克兰打仗两年，老百姓还是要谋生啊。女婿对外国人做事觉得是他们非常精准的，我呢则告诉他我们是有弹性的民族，而且很多时候真的没办法预先那么肯定，怕临时有事没办法出席。而女婿跟我表示觉得我从来没有在国外长期的居住，对他们的文化不了解，碰触到敏感话题。我也不是省油的灯，摩羯座的个性突然又跑出来了，还引经据典一一反驳，甚至还说出了我不插管不急救全都签好了，很多情绪的话语一股脑的都冒出来了。事后发现自己怎么头晕晕的，前一天血压103突然变成150，真是何苦来哉啊，讲赢了又如何呢？事后我反省自己，我们那个时代的想法跟现在是不一样的，敬老尊贤是我从小就养成的习惯。我美籍丈夫43年来也被同化了，但是我不能要求孩子像我对我父母那样，我自己要让自己像一个礼物一样送给孩子们，让我此生无憾。有幸退休之后去修了老人学，这是一门专门研究人类老化的 生理层面、心理层面跟社会层面的课程，跟老人医学是不尽相同。他深入浅出地说出老人在心理、生理、社会老化之后的需求，以及对个人、家庭、群体乃至于国家社会的影响。在修习的过程中发现，2022年台湾的独居老人数就已经高达近53万人，比10年前的比例几乎翻倍。也看到新闻说，房东一得知是高龄租客，便纷纷婉拒，因为租客也在一直呼吁说，台湾真的没有对的无房的长者非常的不友善。最近在网络上听到台大张文亮的教授讲述老年人不要轻易生气的三个提醒。第一个，当有说服别人的念头，记得告诉自己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第二，发现有争议敏感的话题的时候，试着暂停一下，不求速战速决。第三，谎言带来的杀伤力远超过自己想象。一向给人觉得非常风趣幽默的张教授，也承认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最怕别人问说，你好吗？他不想骗人家说我很好，明明他当时心情就是不好。我是认为说，就像外国人常说，你好吗？跟我们问候语，吃饱了吗？打招呼的话，何必认真？回一句说托福就好了。对方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想听我们啰里吧嗦的讲一大堆。很多研究老人心理专家指出，独居长者确实有比较高的忧郁的倾向，推估与社会支持不足，还有关系的失落有高度的相关，进而产生出不再被需要，或者是没有人在乎这种感受。在这些经济条件以及外在资源比较不足的状况下，要度过这段生命转化过程，的确是很辛苦的。我期望年轻人多多关心、尊重与了解他们。老化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我很感恩我有机会陪伴我的父母亲变老。我自己现在面临这个时间，我父母亲的乐观心态，他们有亲人在一旁，他们非常满足跟感恩，从来不抱怨。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有快乐的晚年。谢谢大家。